十一節同埋十五至十七節，舊約聖經利未記係喺我哋舊約聖經151頁。利未記第23章第一節，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曉喻以色列人說，耶和華的節期，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。六日要作工，第七日是安息日，當有聖會。你們什麼工都不可作，這是在你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。第四節，耶和華的節期就是你們到了日期要宣告為聖會的，乃是這些：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，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，你們要吃無酵餅七日。第一日當有聖會，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，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。第七日是聖會，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。第九節，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曉喻以色列人說，你們到了我賜給你們的地收割莊稼的時候，要將初熟的莊稼一捆帶給祭司，他要把這一捆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，使你們得蒙悅納。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這捆搖一搖。第十五節，你們要從安息日的次日獻禾捆為搖祭的那日算起，要滿了七個安息日。到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，共計50天，又要將新素祭獻給耶和華，要從你們的住處取出細面，依法十分之二加烤，烤成兩個搖祭的餅，當作初熟之物獻給耶和華。聖經讀畢，願神祝福佢嘅話語。
即係知道今日題目，一步一步幫助一樣啲人成就，有請牧師。
兄弟姐妹，天父计划要做的事，要发生的事，是很准确，很有次序，一步一步，一样一样地发生。在利未记23章，圣经讲了犹太人的七个的节日，有次有序，几时是乜嘢节？几时是乜嘢节？是大概3500年前，佢哋已经开始有呢七个节日噶啦：逾越节、无酵节、初熟节、五旬节、吹角节、赎罪日、住棚节。在这两个星期，我希望能够从新约、旧约给大家看得很清楚， 每一个节日呢，其实都是讲出天父将会怎样一步一步帮助人类，拯救人类。他的计划是会怎样一样一样的成就。所以我的祷告是，天父啊，我们依靠你，仰望你，我们相信你的旨意是会成就。求你一步一步完完全全的医治我们的灵魂，医治我们的身体。兄弟姐妹，天父计划要发生的事很准确，有次有序，一步一步，一样一样地发生。就好像两个星期前我们看圣经，我们讲到马可福音十一章，好清楚讲到耶稣基督说圣经讲的事一定会发生的。咁然后就照住佢嘅计划，吩咐佢嘅门徒去做一件事。但耶稣好清楚将个步骤，七个步骤讲出嚟。第一，你哋去对面嗰条村；第二，你一入去就会睇到一匹嘅驴驹、驴仔、细马；第三，你会见到那匹驴是绑在那里的；第四，你们解开那匹驴；第五，有人会问你做什么解开匹驴；第六，你们回答主要用它；第七，他们就会即刻给你拎那匹驴仔走的。兄弟姊妹，有次有序，一步一步，上帝要做的事很准确，是会发生。利未记二十三章全章讲了犹太人七个的节日：逾越节、无酵节、初熟节、五旬节、吹角节、赎罪日、住棚节，有次有序。我贪得意想一想，数一数我们广东人有几多主要的节日呢？咁啊，咁啱得咁巧都俾我数到七个：新年啦、清明啦、端午节啦、七者节啦、中秋节啦、重阳节啦、过冬啦，啱啱七个。但兄弟姊妹，利未记二十三章讲了七个犹太人的节期，他们是3500年前就开始守这些节期。摩西的时候就开始守这些节期，耶稣出生前1500年他们就开始守这些节期。大概是中国当时的商朝，他们就开始守这些节期。而当时摩西的书记载记录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是上帝亲自吩咐他们守这七个节期的。因为上帝要用犹太人这七个节期告诉全世界的人，天父计划要发生的事，怎样拯救人类的大事，会很准确，很有次序，一步一步，一样一样地发生。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一节就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要话俾以色列人听呢一啲节期。而第九节佢又讲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话俾以色列人听，要守逾越节、无酵节。而第二十三节又重复讲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话俾以色列人听，七月一号要点做、点做、点做。而到26节再讲耶和华话俾摩西听，七月十号你要点做点做。而最后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话俾以色列人听，七月十五号你要点做点做点做。好清楚，兄弟姊妹，利未记23章讲咗七个犹太人嘅节日，圣经讲得好清楚，系上帝亲口吩咐佢哋要守呢啲节期。一方面叫他们不要忘本，上帝的恩典你不要忘记， 第一个逾越节你就知道了。上帝怎样吩咐你们在屋里面一起吃一只羊，然后将羊血游在门楣那里，那个灭命的天使就会过门而不入，就饶你们一命。所以上帝叫他们守这一节期，一方面叫他们不要忘本，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，另一方面是要告诉全人类听，天父将会在这几千年怎样一步一步拯救罪人，事情将会怎样一样一样发生。因为上帝要用犹太人这七个节期告诉全世界的人听，天父计划要发生的大事是很准确很有次序，一步一步一样一样。今天读的圣经先讲了四个的节期，写了在这个版那里，四个节日代表的大事，上帝怎样拯救人帮助人的大事，已经在二千年前耶稣降生人间的时候已经发生了，毫无问题，大家都同意。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守的头三个的节日，逾越节、无酵节、初熟节，大家留意，上帝很清楚吩咐他们是一日接一日，一个节期接住一个节期，很清楚。正月十四号要守逾越节，正月十五号要守无酵节，然后讲得很清楚，安息日的次日，即是安息日的第二日，即是正月十六号要守初熟节，很清楚。一日接一日，一个节期接住一个节期，然后天父上帝很清楚讲，五十日之后，不是四十九，不是四十八，不是五十一，是五十日之后，你们要守第四个节期，叫做五旬节。旬的意思是十，五旬就是五十，五十日之后你们要守五旬节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犹太人守了这四个节日1500年之后，1500年不是短的时间，他们守了这个节日，有时没守，有时守，有时没守，有时守，当他们听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他们又开始守回，当他们困难的时候，没信心的时候，我又忘记，但是他们开始守这四个节日，这七个节日，头的四个节日，守了1500年之后，耶稣基督诞生。耶稣基督就正正是连续三日完成了拯救人类的三件大事。星期五他被钉死，星期六他埋葬，星期日他复活。大兄弟姊妹，你要留意，一年有好多个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的，有超过五十个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的。但是耶稣就正正是在犹太人守逾越节、无酵节、初熟节那个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被钉死、埋葬和复活的。Exactly, 就在那几日。咦，你说逾越节不是在星期四晚吗？你要记住，犹太人在日落之后就是当第二日的了，所以星期四晚过逾越节的时候，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星期五的了，他们是这样计数，所以准准确确在他们守逾越节、无酵节、初熟节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被钉死、埋葬、复活，就完成了上帝拯救人类的其中三大事迹，令到我们免死、无罪、有新生。 而更加准确的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星期日数起五十日之后，不是四十八，不是四十九，不是五十一，是五十日之后，圣灵大量降临，在一日之内就有三千人洗礼，教会正式在那一日诞生。五旬节，奇妙，奇妙，奇妙。圣经很清楚说，上帝亲自吩咐这些犹太人守这些节期，一方面叫他们不要忘本，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，另一方面告诉全人类听，天父将会在这几千年怎样一步一步拯救罪人，事情怎样会一日一样一样的发生。很准确，在逾越节你见到这个图画，他们要吃一只羊，而在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要将羊血游在门楣上面，死神就会过门而不入，饶他们一命。在新约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讲，逾越节的羔羊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喝吧，这个杯是我的血，你们得新生命。在无酵节，他们要开始吃无酵饼，不要用酵整的饼，比较硬一点，没那么好吃，但是上帝吩咐你们要开始吃无酵饼，吃七日。而在家里面，你们剩下来的那些酵素呢，都要清除它。因为酵有两个的比喻，其中一个酵是代表罪恶，但另外一个比喻，酵可以代表上帝的恩典，圣灵的工作。但这里你要不要吃有酵的东西，要吃无酵饼，要无罪，要圣洁。从那天开始纪念，家里面有酵的东西都要除，扫晒它，扫晒它。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，保罗这样解释，他说我们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的人，那一日是耶稣埋葬在山洞安息日。保罗说我们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的人，我们藉着吃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喝他的血，我们同耶稣基督一起被钉死，我们都同耶稣基督一同被埋葬。保罗说我们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的人，是应该对罪恶的人有死心。你死了的了，你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的，无论罪恶怎样引诱你，你要记住你死了的了，死心无罪。在初熟节，他们要将初初熟最靓的果子找一扎去献给上帝，在上帝面前摇一摇献给上帝，最靓啱啱熟嗰啲嘅果子，揾一扎献俾上帝。星期日，哥林多前书五章二十节讲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佢就系初熟嘅果子。耶稣基督就系初熟嘅果子，从死里复活，我哋将来都会跟住佢。喺五旬节。五十日之后，他们这个节日，他们要用初熟的果子去整两个饼，加上一些酵素，写到明，写到很清楚，加上一些酵素去整两个饼献给上帝。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说吗？天国好像怎样啊？天国好像一个妇人拿一些面酵放在一些面里面，直至到全团发起上来。天国的扩张是靠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放在我们这班人里面，就会很快地发起上来的。所以面酵也可以代表圣灵，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，讲到教会的人虽然多，我们虽然很多人全世界，仍然是一个饼一个身体。所以教会可以比喻为一个饼一个面包，一个新的创造。所以我们常常来到教会，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你拿去吃吧，你拿一块我拿一块，你拿一块我拿一块，吃完。然后圣经说，你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咯，你们就是这个饼咯，你们就是主的这个新的创造咯。很清楚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天父上帝计划怎样拯救全人类，这些的大事照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发生，一样一样地发生。我自己的家庭我很感恩，在十年八年前开始，天父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家庭的金句，我们大大小小的家人都常常彼此鼓励大家说一样东西，就是一步一步倚靠主，一步一步，英文说 one step at a time， 一步一步倚靠主。我们成日大家都彼此鼓励，四个人。大家都知道我在2月19号被人 hit and run， 车撞到我们后面走了去，应该很不开心。那一天是初一，是新年之后早晏昼都好多人恭喜我哋新年快乐啊，今年顺顺景景啊，咁样出入平安啊。咁夜晚呢就喺红绿灯前停咗，乜都冇做，就俾人撞咗一撞，又走咗去。返到屋企未食饭之前，同太太仔女唔喺度，食饭之前就大家拉住手，我哋一齐祷告啦。祷告好清楚，又重复我哋家庭嘅金句，一步一步倚靠主啦，然后一步一步去报警，hit and run， 又睇下保险公司有冇得赔，咁样一步一步解决啦。大概十日之后，我个仔喺大学踩单车，经过一架车，那个人睇都唔睇就开门，成架单车飞埋一边，佢啊喺单车跌出嚟，打咗个关斗。咁嗰個人又係冇停低，就走咗去啦。咁我哋一家四口用電話一路彼此鼓勵，一步一步倚靠主啦，唔擔心啦，感謝主啦，你冇乜大傷害咁樣。如果佢開獨門開早一步，你成個飛起添可能。一步一步倚靠主啦，咁啊係咯，一步一步又俾佢主提醒佢，你去隔離嗰個快餐店问一问，他们的相机可能拍到的，真的拍到，很清楚拍到整个发生的过程，报警啦。原来保险都是有得赔的，原来踩单车都有得赔的，只要是车整到你就可以了，这样都有得赔的。又过了十日，我的女儿搭飞机回去罗省上学，最大嗰件行李唔见咗，哎呀，好多嗰啲书要读考试噶噃，好多爸爸妈妈送嘅嘢好有纪念价值噶噃，咁又电话彼此联络，彼此鼓励，一步一步倚靠主啦，唔担心啦，瞓觉啦，瞓到就瞓啦，听日先算啦，平安瞓觉。当我哋讲完一步一步倚靠主、平安瞓觉之后，听日就话揾到啦。去看所有里面的东西都是在这里，是唯有个夹烂晒啫。感谢主，宝贵的东西在这里，是个夹烂了啫，不过可以赔回100元给你。一步一步倚靠主啦。圣经有一句话，外体虽然日渐败坏，记得吗？内心却一天比一天更新。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至暂、暂时、至轻的苦楚，但是比起将来极重、永远无比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，不用介意。我们里面一切的信望爱仍然存在，我们的身体当然会逐渐败坏的，但是将来会分配过一个新的身体给你，是不会坏的，一步一步倚靠主。天父，我们学习信靠你，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倚靠你。刚才跟小孩子说，我们教会的姊妹会在华盛顿州的牧师是一个年轻有为、教会很倚靠他的牧师，亦都是整个福音长老会直堂部的主任，身体很强壮，希望我们看的相片。所以星期三说要做一个大手术，发现有一些血管的闭塞，大家一起祷告。手术很成功，在身体里面做了3个的搭桥，3条桥搭了，但医生说他手术很成功，他很快康复，不断用电话的话给兄弟姐妹听感恩，不用担心。所以状态很好的时候，医生说你可以回家了，复活节的主日回到家休息。就在复活节主日的次日星期一，在睡梦中安然被主接回到天堂，不知道主的旨意成就，我们不明白。但是兄弟姐妹，主耶稣基督天父上帝计划要发生重要的事，是不会误点的，一步一步，一样一样，这是会发生的。你记得诗篇46:10怎么说吗？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即是无论如何，当你要休息的时候，你就好休息。你棉下枕头就睡了，你不要担心了。因为你不是神，我是神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人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一日完结，依靠主就好睡觉了，交托给他。你不是神，他是神。46:10诗篇，你要休息，你要知道我是神，不是你是神，交托给我就好睡了。诗篇127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兄弟姐妹，我们人生做的一切事都是两样而已，一是就要建立，建立你的生意，建立你的事业，建立了之后就要守住，不要不见了我的钱，不要被人抢了我的位置。我们人生做两样事而已，一是就建立，一是就要守住。但是圣经说，如果不是上帝和你建立，你是浪费，如果不是上帝和你看住，你是浪费浪功夫。然后说，我们早上起身，夜晚睡觉，我们吃我们血汗找回来的饭，其实都是虚空的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会叫他安然睡觉。你和我一样，都是和世人一样，很多劳苦受烦的，是不是？连我们觉得最风光的一段日子，那一段时间，诗篇90说，你认为最值得夸口，你看我多厉害，我做到多大事，最惊夸的，最得最矜贵，我人生最矜贵这10年的了，矜贵，夸的意思是夸口，我人生做到最多大事就是这10年的了。但是摩西说，其中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受烦，转眼成空，他们便如飞而去，是虚空。唯有上帝所亲爱的，你夜晚可以睡得着。 唯有你有圣灵在心里面，唯有你有这个信心，无论什么事我交托给主，面下枕头我就睡。上帝爱你，你有这个信心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兄弟姐妹，四件大事都不是靠我们人类的努力发生的，完全是靠上帝的功劳。耶稣基督被钉死埋葬复活，然后第五十日教会诞生，不是靠人的，是靠上帝。基本人都不知道这样会发生，犹太人也都不知道上帝的计划是这样，是怎样，也基本上是那里有一小撮犹太人钉死耶稣基督，他们不知道上帝的计划已经成就了。但是我一开始讲有七个节日，有三个我们还在等着：吹角节、救赎罪日、住棚节。我希望天父引领下个礼拜我可以讲得到，但是我不是很肯定，我要多些祷告交托给主。我们一起祈祷。慈悲的天父，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。你是主，我们不是主；你是神，我们不是神；你是天父，你是上帝，我们不是。我们是信徒，我们是门徒，我们是学生，我们是学习的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我们要侍奉你。耶稣教我们祷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求你带领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好关心的家人朋友，同埋你好关心世界各地每一个寻求你的人。天父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每一样我们将要做的事交托给你，求你引导我们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